这是一件家属为病人念佛而得到感应的真实事情。记得当内科住院医师的第一年，有一天将近中午的时候，收到一位住院来做检查的病患，他只觉得浑身不舒服，但是说不出明确的状况。家属们就希望他住院检查。上级的医师指导我一起去看诊，我们没有发现特别的异样，他的体温、心跳、血压、呼吸都还好，于是就为他安排了一些例行的检验。记得大家曾经讨论了一番，但是并不能做任何确定的诊断。那天中午的休诊时间，我通常没有回家，而待在医院七楼的医师宿舍稍作休息。我习惯地念着阿弥陀佛，不知不觉睡着了。忽然间像被惊醒似的跳起来，一跳起来就莫名其妙地拨电话给四楼内科护理站的护士小姐，跟她说麻烦您去量409病人的血压。值班的护士小姐正忙得很，而且那时并不是例行量血压的时间，更何况病人家属根本没有来说有任何问题，所以护士小姐就直问我说，你为什么现在要叫我去量409的血压，他又不是高血压的病人。护士小姐这一问，我倒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心里想，是啊，奇怪，我为什么睡一觉就叫人去量409的血压呢？不过因为心里很不安，所以还是拜托他现在抽空去量一下，一面自己也披上医师服准备下楼去看。当我到了四楼，护士小姐就急忙告诉我，409病人血压真的量不到，休克了。我赶快就去处理。这时候不但护士小姐很奇怪，问我怎么知道，连我自己都很奇怪，但一进病房就明白了。原来病人的一位家属正坐在病床旁边的沙发上，很专心拨着念珠在念佛。我突然感动地涌出眼泪，真觉得不可思议。病人自己还像睡觉一样静静地躺在床上，并没有叫苦或诉苦。假如没有家属念佛，这不可思议的力量牵引我们去量血压，那么经过中午休诊2小时的休克状况，后果真是不堪想象。记得后来检查出他是败血性休克，那是相当危险的，所幸治疗还算顺利，他平安地康复出院了。 故事是两位乳癌病人给我的启示。我们肿瘤科第一、第二诊查室是相连的，其间有一扇门互通。有一天，在第一诊查室看了一位乳癌50多岁的妇人。他悠悠地啜泣着，因为有一种药物劳保局还没有能够通过给付。他感觉到经济和疾病的压力，忍不住哭了。当时第二诊查室另外有一位才30岁的乳癌患者在候诊，听见了隔壁的哭诉，立刻就找我去，把他钱包中的钱都掏出来，小声地告诉我说：“郭医师，请帮忙把这一点送给隔壁那位太太。”他红着眼眶说：“大家同样是受苦。”我听得深受感动，就赞叹他的菩萨精神。因为据我了解，他自己的处境其实比隔壁那一位更困难。他的孩子还在襁褓中等待喂奶，先生收入并不多，又没有劳保，经过手术住院积蓄都已经空了。当别家医院的外科医师介绍他到本院来做放射治疗的时候，他曾经因为无法负担治疗的费用而打算放弃生命。他说：“但是那天第一次来到你们医院，看到你们的白板上正好写着，即使明天是世界末日，今夜我仍要在园中种满莲花。”看了这个，我才鼓起勇气振作要活下去，才向娘家借钱来治疗。他感叹生命真是无常，而充满了痛苦的考验。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是总有一种心意，希望尽一份心力帮助同样在受苦中的人能够离苦得乐。我听得非常的感动。同样患了乳癌，有人哭泣而悲恼， 有人走出自己的悲哀，进而为他人擦去眼泪，发挥生命的光辉。活着一天，便种一天的莲花，自然会有满池的芬芳。我们想想，疾病的治疗需要受多少的折腾？假如把这百般折腾才换来的生命，用来悲哀哭泣，不是太可惜了吗？为什么不一起来种相结的莲花呢？即使是一个微笑，也是布施啊。但教一念慈悲起，疾病贫困皆无碍。只要心里能够升起一念的慈悲，疾病和贫穷都不会成为我们的障碍。的路上，曾经遇到一位患者菩萨。他虽然是一位屠夫，但是平常待人诚实宽厚。杀猪是他的父母亲传下来的职业。他告诉我说，我们也不好去改他，也不懂得要去改他。他在小的时候就有人教他念阿弥陀佛，从小他每次看到佛像就合掌念三声阿弥陀佛。很难得的是，他说他从来不为自己祈求，而希望佛能够保佑所有的人。他说，佛怎么能够只保佑我一个人？我说，对，这观念非常的正确。他杀猪虽然杀了很久，但是待人很好，来探望他的亲友很多都有蒙受他的恩惠而赞叹他的。只是他不懂得杀猪也是害众生，杀害众生要受到苦的果报而已。后来他得了下咽癌，几年之间喉咙整个都被癌所侵犯。虽然曾经做过治疗，但是又复发起来。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呼吸很困难，一直发出像拉锯子一样的声音。 一口痰哽住，几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整个喉咙就像被勒紧了一样。每一个喘息对他来说都是苦楚的折磨。他痛苦的时候告诉了我说，他深深体会到猪被宰杀的时候那种惨痛，他至诚地忏悔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吞咽食物，只好由鼻子插鼻胃管。虽然这样，可是他在观念上能够想开，又能够发大善心，念佛求生西方极乐净土。他的面容就和其他病人忧愁的面容不一样。有一天他告诉我说，郭医师，你看我的身体还有哪一部分可以用呢？我的眼角膜可以捐给人家吗？我的心脏还好吗？可以捐给别人吗？能够捐出来的都帮我捐出来吧，因为如果牺牲我一个人那是不要紧的，只要让别人能够舒服就好了。我感动地赞叹他说，您真不愧是菩萨的心境。当时我告诉他说，一个人的一生是一种榜样，您的一对眼角膜只能给一个人，这个人有了眼角膜虽然能够睁开眼睛，但是他每天要因为看见东西而生气或是生欢喜，那还不一定呢。也许他用这个眼睛每天看令他愤怒的事情，反而很懊恼。人如果不懂得运用眼睛，有肉眼有眼睛并不见得就能幸福。假使一个人没有了解真正的道理，就是做了冠心手术也不一定就能觉得幸福满足。我这样告诉他，并不是不愿意需要器官移植的人能够重新获得健康幸福，而是真正能够受割身的痛苦而心还很安然，既不懊恼生气也不后悔，这是需要有大的道理的。而且一位癌病的患者，即使他有大善心，愿意活着的时候就当下捐出他的器官给别人，但是有人敢接受吗？接受的人能够不忌讳自己因此而染患上癌病吗？然而他的心实在很伟大，很难得。我不愿意这样说来使他沮丧，所以就告诉他说，您既然有这样慈悲的佛心，假如用这心来念佛，就和佛感应报交。阿弥陀佛的愿力不可思议，寿命未尽的人念佛可以消灾免难延寿，让我们身心安乐。寿命已尽，念佛佛就会来迎接去西方极乐世界。您现在好好的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诚愿再来广度众生。只要您在这个时候能够奋力，在人生的最后能够努力念佛，登上莲台，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一种榜样。您不止可以给一个人眼角膜或是心脏，您可以帮助许许多多人打开内心的心眼，免除生死的恐怖，看见清净的极乐世界。他果然就认真地念佛，他可以说都不必用止痛药就可以很安详地过日。他告诉我，他杀猪一生，原先是因为经济情况不行，不杀猪实在没有办法过生活。后来病倒了，才发现他杀猪一生所赚来的钱不够他付医药费，而且还欠债，更难过活。我们大家常有一些我不怎么样不行了这样的说辞，虽然明明知道不合佛法，也继续的把它做下去。等到真有一天发现不行了的时候，再回头冷静一看，会发现您这一生也许因为这个而赚得了什么，但是到后来所要赔出的代价和痛苦远远胜于所曾赚得的一点点名利。这位患者菩萨住院当中，有好几位莲友都曾经去为他念佛讲说佛法。他出院回家以后，临终前几天他自己就知道时间到了，最后交代孩子说，请郭医师找几位朋友来帮我念佛。中国医药学院医王学社的几位学长，还有我们的房东太太，都跟到北港去帮他念佛。他们说他临终的时候就是面带微笑念佛离开的，大家越念佛他越微笑。学长们助念以后跑回来告诉我说，我们是为他念佛，他后来跟我们笑，他已经往生8个小时了还跟大家笑。自是不归归遍的，故乡风月有谁真。这归得故乡的笑容，正是一切生死彷徨中人的安慰和鼓励。最后的微笑是最珍贵最稀有的微笑。这是发生在我当那次住院医师时的一件事。那个月我轮到照顾加护病房，有一天早上刚上班， 在水槽洗手，听到加护病房的护士小姐一边在洗器械，一边在议论一位外科的病人。其中一位小姐说，那个人好拽哦，都已经落到这步田地，要去坐牢了，还那么威风，他以为我们也是他的部下喽啰，还跟我们吼来吼去，一不如意就大发脾气，刚才还骂我嘞。因为我觉得病人在痛苦的折磨中，本来就不可能心情很快乐，发脾气是难免的，所以听到这些话我觉得很平常，也没多过问。后来在跟院长总查房的时候，才发现外科有这么一位病人，旁边有警方的人员伴随着，脚上被带上了脚镣，送来做保外就医。我是向来不看报纸的，所以不晓得他发生了什么事。护士小姐都笑我说，啊，郭医师，你连这轰动高雄的枪战案子你都不知道啊。我只好笑着说，我只知道阿弥陀佛的世界和平，鸟会说法，花会放光，没有人打架。说实在，在那枪支还是很严格管制的时候，竟然拿枪打架，实在是很少有的。这位病人据说是其中的首领，他的胸腔内中了枪弹，被送到本院来开刀治疗。大家查房的时候，我发现他还很年轻，开刀过的胸部插着一些管子，很痛苦，他只能够半坐着，呼吸都很吃力的样子。当看着他的脚镣时，我的心中一阵阵难过酸楚，这么年轻就要去坐牢，牢狱的生活将会给他的生命什么影响呢？我相信众生都有佛性，要行善与要作恶都是一念之间而已，行善作恶随着因缘而变化，就像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人可以随因缘行大善成佛，快乐无忧，也可以随着不好的因缘去杀人抢劫而受苦无量。我常常观察自己的念头想法，发现自己也忽然会有很坏的想法，也忽然会有很好的念头。释迦佛在世的时候也曾经告诉弟子说，他在久远的过去生之前也曾经作恶而堕地狱受苦，但是后来长久修行慈悲和智慧，终于成佛了。所以从久远的时光看来，从每一个微小的念头来观察，实在没有一个人是全然的好人，也没有一个人是全然的坏人。我总想着阿弥陀佛曾经发愿说，即使有曾造了极重罪业的人，甚至到临命中才有机会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字，只要他肯回心至诚念十声阿弥陀佛，佛就要来接这个人到他的极乐国，到那里可以在安乐的气氛中和各种好的因缘中修学菩萨道，就像去留学一样， 我很感动于阿弥陀佛这无比慈悲清净的心。佛的眼睛总是看到埋藏在罪过尘埃中的佛性光明，而设法要给大家最好的因缘，让我们把被埋没的佛性开发出来。记得小时候看电影，看到坏人倒霉了，大家就都拍手。长大了些，有机会看到佛经，对照佛经一看，原来我自己也是个坏人，只是比较幸运的坏人而已。幸运的就是当我起了坏念头的时候，佛力加倍，我恰好没有因缘让我付诸行动。当我起坏心眼的时候，所幸一切佛菩萨父母师长的教导会在心中涌起来阻止我，所以我才侥幸的没有造成什么灾难，没有机会拿枪去打架，如此而已。所以面对着当时眼前那一位受了枪伤的所谓黑社会的首领，我心里就一直为他念佛，想来觉得很惭愧，惭愧自己接受了佛法的甘露，却没有积极地报恩，让社会大众也普能共享佛法，免去这些不必要的灾难。说真的，当时实在很为他要受很多的身心折磨而难过，然而因为我帮不上忙，只能够在心里默默地祈求阿弥陀佛和慈悲的菩萨们都来站在他的身旁，放清净的光明，用最柔软慈悲的手为他做最好的救治和得度的因缘。不知道过了几天，有一天晚上我在加护病房值班，当等候病人检验报告的空档，我就坐在护理站做我的晚课。有些同事医师护士很慈悲，他们知道我有做早晚课的习惯，有时会自动自愿地护持我，帮我处理一些不紧急琐碎的事，让我能有一小段的时间以诵经念佛来安定自己的乱心，也为病人回向祈求佛菩萨加倍。由于同事的慈悲，才使我无论多么忙，早晚课都能够不间断。那天晚上我坐在护理站诵经念佛，当科长念完了回向文的时候，也默默地为那位枪伤的病人祈祷。因为他是外科的病患，医院分科是各有职责的，虽然加护病房内外科合并，但是没有特殊的状况，我们是不宜随便越权的。当我念好张开眼睛的时候，正看到那位病患，他的床正对着护理站，他好像在做一种很特殊的手势，我再看清楚一点，正是在招手叫人。我问说，您在叫我吗？他点点头。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他说，你来帮我看病。伤口的疼痛使他讲话有些吃力，真是阿弥陀佛加倍，我终于有了为他服务的机会。 于是就把他的病历拿出来详细看了一番，再检查他的插管，听诊他的呼吸音，看起来恢复还不错，不过日夜插着管子，坐着总是很苦的。因为我曾经发了一个愿，在医院行医，只要是有缘看过的病人，我都希望他们能念佛，至少念一声阿弥陀佛也好。为了这个愿望，曾经受到了不少的奇异眼光和嘲笑，但我还是继续用这个方法提醒自己念佛，提醒自己也勉励他人。难得的是他自己叫我去为他看病，才使我有了弥补惭愧遗憾的机会。我把他的检验报告都详细解释给他听，因为他的插管还有一些血液和渗出物流出来。我告诉他，如果您心情平静的话，伤口会恢复得好，因为人心静了，能量不耗散，身体就可以集中能量去做修复的工作。他皱着眉说，很苦，很难过，心很乱。我告诉他，其实假如我和你一样受伤插管子，整天整夜坐着也会很苦很乱的，您已经很忍耐很难得了。我是个佛教徒，当我心很苦很乱的时候，觉得念阿弥陀佛有很好的平静心灵的效果，很多病人也试过，真的很有用，您愿意试试看吗？他展开了原本皱着的眉头，看着我，没有排斥的样子。当时正好没有别人叫我，我就继续和他聊聊，告诉他说，阿弥陀佛就像月亮在黑夜中发光，只要是有水的地方，而水面能平静，就可以清晰地映出月光。我们说是天将有水天将月，万里无云万里晴，佛光照耀我们的心，就像这样。佛的心是最慈悲平等的，不论是大海小河或是小脸盆水沟，都可以映现月亮。阿弥陀佛是一尊佛的名字，翻成中文，阿弥陀是无量，佛是觉悟者，合起来是无量觉悟，就是启发我们处处觉悟。阿弥陀的无量包括了无量的光明，无量寿命，这也就是包含了无尽的时间空间里一切的功德，一切庄严美好。我先开门见山的把阿弥陀佛的名号告诉他，因为人生很无常，因缘又多变化，也许我和他这一生中只有这一次谈话的因缘，也许从此之后我们都不可能再见面了。所以在他最苦的时候，我希望给他最大的最好的阿弥陀佛礼物，当然他也可能不接受而扔回来给我，这是常有的。不过人一旦听进去一句佛名，就像吃了一颗金刚钻，是消都消不掉的。有了佛的种子，就会开花结果，不管那是多久以后的事。所以无论听的人是瞪我还是笑我， 我还是很高兴这样做。他很慈悲，风度也很好，并没有给我嗤之以鼻的嘲笑，反而有点意外认真的表情。我觉得所谓黑社会帮派的首领都是相当有能力而且有侠义之气的，一念心假如回光返照，他也可以不惜生命的去帮助别人行菩萨道，而且往往勇气毅力都超过一般人。所以我很感慨地告诉他，我的直觉您是一个很有侠义之心的人，今天只是因缘不好才会在枪战中受伤，住在这里受苦。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也是一个好的因缘，因为在这次的体验中，您能够更了解人的无奈痛苦，了解生命的无常，了解自己就了解别人，以您的侠义和勇敢的心体验了自己的苦，再体验佛法，假如好好发挥，相信你会成就和佛一样的慈悲庄严。您看过佛寺里有大雄宝殿的匾额吗？佛是最伟大的英雄，他是最慈悲又最有智慧的。大英雄就是能够超越自己，能够安忍过平凡人所不能忍的境界。我相信你会成就大英雄的。说着，我就把随时放在口袋中西方三圣的像请出来，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师父忏云法师画的，当我心乱的时候都喜欢看佛慈悲清净的微笑。这尊佛像送给您，您不舒服的时候就静静的仔细的看阿弥陀佛的眼睛，心里静静念佛，佛的眼睛好慈悲，好像随时都在安慰我们，等待我们。假如您垂下眼睛来念佛，也会和佛一样。左边的这位是观世音菩萨，他随时都在观听众生的呼唤，哪里有苦他就立刻去救苦，